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11月20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m。 首先让我们一如既往的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道指下跌 219.75 点，报 29,263.48 点，跌幅为 0.75%。 纳指下跌 49.74 点，报 11,854.97 点，跌幅为 0.42%。 标普500指数跌 24.33 点，报 3,557.54 点，跌幅为 0.68%。 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0.73%， 标普500指数下跌 0.77%， 而纳指则上涨了 0.22%。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在欧盟团队的一名成员于本周四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之后，有关英国退欧的面对面谈判已经暂停，但首席代表及其各自团队仍在继续远程讨论，希望在未来10天之内确定协议。中国财政部表示，已于11月18日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5年期债券票息为 0%， 收益率为 -0.152%， 首次实现负利率发行。从发行情况上来看，订单规模达到发行量的 4.5 倍，而欧洲投资者最终投资比例达到 72%。 根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中国10月份商品零售额为 3.4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10月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0.8%， 1至10月中国全国网络零售额为 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9%， 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5%， 涨幅较上月回落 1.2%。 根据中国财政部于11月1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主体税种当中，尽管1至10月中国国内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增速依旧负增长，但降幅持续收窄。其中国内增值税是48155亿元，同比下降 11.4%， 企业所得税为35543亿元，同比下降 2.2%， 个人所得税为9545亿元，同比增长 8.8%，印花税为2786亿元，同比增长 29.1%，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为1707亿元，同比增长 50.9%。 1至10月中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189439亿元，同比下降 0.6%。 在其他单项支出增速下降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达到27396亿元，同比增长 9.3%， 农林水支出为17566亿元，同比增长 8.7%。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中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涨幅比9月份回落1.2个百分点，创年内新低。今年1至10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09万人。根据北京市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北京金融业资产总计为159.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2%， 较上半年提高1.5个百分点，占全市第三产业资产的比重保持在80%以上，实现营业收入2.1万亿元，同比增长 5.8%， 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10000亿元，同比增长 4.6%， 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18.6 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北京证券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 25%， 较上半年提高 11.1 个百分点。当地时间11月18日，由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和昆明市政府共同举办的2020国家金融发展 昆明国际峰会在昆明举办，峰会的主题是双循环经济格局下的沿边金融发展，新挑战与新机遇。国际金融协会周四曾表示，新冠肺炎危机在第三季度把全球债务水平推至约272万亿美元的新高。该机构称，全球债务将在今年年底达到277万亿美元，创出新的纪录。随着疫情重创经济，为支持消费者和企业，全球各国政府不得不在财政刺激措施上投入巨资。据彭博新闻社网站11月18日报道，根据 IMF 上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测算，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名将升至第70位，更加接近最富有的三分之一的国家。据预测，到2025年，中国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后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达到25307美元。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当地时间1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7%，较于前一个月的 0.5% 有所上升，也高于预期的 0.6%。 澳洲统计局于本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计调后10月失业率从9月的 6.9% 上升至 7%， 优于路透社经济学家之前预测的 7.2%。 当月失业的人数增加了近 2.6 万人，同时统计求职人数的就业参与率从 64.9% 提升至 65.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 S&P 道琼斯 Indices 最近宣布，特斯拉股票将在12月21日盘前被纳入标普500指数，此举恰逢该指数的季度再平衡，特斯拉将会取代的公司尚未确定。在加入基准指数之前，股票通常会获得短期的提振，但这些短期的收益不一定会能转化为长期的收益。根据 K-12 教育机构跟谁学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其第三季度净亏损为 9.325 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盈利约是190万元。不过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增长同比增长了 252.9%， 至 19.658 亿，其中K12 线上课程的收入为 17.572 亿元，同比增长 282.7%。 达达集团第三季度的营收为 13.0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5.5%， 其中达达快送第三季度同比增长 81.3%， 至 7.19 亿元人民币，服务收入达到 7.05 亿元。前程无忧第三季度净营收为 9.061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8.4%， 净利润为 1.733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42%。 2020年第三季度其在线招聘服务的收入为 5.45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3.9%。 根据360数科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为37亿元，同比增长 43.4%。截至第三季度的尾声，360数科连接近100家金融机构，累计为1871万用户提供借款便利。360数科在第三季度促成交易金额为660亿元。华晨中国发布公告，董事会或华晨汽车告知，法院裁定受理格致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对华晨集团进行重整的申请。截至目前，该公司的业务是如常运作的，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随后，中国证监会表示，已依法对其展开专项检查，根据检查情况对华晨集团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决定对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立案调查，对华晨集团有关债券涉及的中介机构进行同步核查，严肃查处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近期，中国恒大集团发布公告称，恒大物业已就建议分拆及全球发售向联交所提交聆讯后资料集，这意味着 恒大物业正式通过港交所的上市聆讯。今年7月31日，中国恒大曾发布公告表示，正考虑分拆物业管理业务独立上市。当地时间11月20日，在2020中国移动全球合作伙伴大会上，中移动对外发布 5G 加绽放行动，实施千亿产业拉动计划。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杨杰对此表示，中移动将开放10亿级用户市场，围绕新型消费场景，通过产品融合创新、用户联合运营、渠道相互引流等方式，共享客群、共建平台、共投资源，释放国内市场信息消费潜力。近日，日本第二大证券公司大和证券维持网易的买入评级，并上调目标价至每股187港元。大和证券研报预测，由于延迟收入反弹，预计第四季度网易游戏收入增长将加快，预计明年上半年网易会推出游戏的新作，而海外市场收入的贡献上升也有助于带动股价。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及其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表示，这两家公司将于周五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其新冠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如果辉瑞的申请获得批准，那么其疫苗很可能会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分阶段推出。医护人员、老年人和有潜在健康状况的人将第一批接种疫苗。另外，从基本行业的工人、教师以及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监狱里的人很可能是下一批，随后则是儿童和年轻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批过程预计将需要几周的时间。负责审查疫苗的咨询委员会会议暂定在12月初举行。辉瑞是新冠病毒疫苗竞赛当中第一个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授权的公司。该公司的疫苗包含一种名为 mRNA 的遗传物质，科学家们预计这种遗传物质可以激发人体的免疫系统来对抗病毒，但是这种疫苗需要在零下94华氏度的储存温度，这可能会给广泛分发带来挑战。好，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周五收盘上涨，黄金期货价格收盘上涨 10.90 美元，报收于每盎司 1872.40 美元，涨幅为 0.6%。 黄金价格最近一直都面临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原因是有关成功的新冠病毒疫苗的消息削弱了投资者对贵金属的兴趣。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消息。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五收盘上涨，本周仍然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41美分，报收于每桶 42.15 美元，涨幅为 0.1%。 该合约已经在周五收盘时到期，现已经成为即月合约的1月份 WTI 期货合约，同样也收盘上涨。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明年1月份交割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59美分，报收于每桶 44.79 美元，涨幅为 1.3%。 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 Baker Hughes 在本周五早些时候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平台数量减少了5座，其总数降至231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的减少意味着原油产能可能下降，而这对于油价来讲通常是一个正面的因素。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全球大企业的动态。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将对其电动汽车的押注提高约1/3，该公司正努力让持怀疑态度的华尔街相信该公司可以在这个新兴市场取得成功。这家美国汽车制造商于周四表示，到2025年年底将投资270亿美元开发电动和自动驾驶车辆，该数字高于通用汽车三月预计的200亿美元。目前电动和无人驾驶车辆约占该公司全球销量的 2% 左右。由于电池的成本高昂， 电动汽车对汽车制造商来说一直都是属于赔钱的，而通用汽车则表示下一代电动汽车将实现盈利。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 FCA 与标致雪铁龙集团 PSA 决定于2021年1月4日各自召开股东大会，拟批准两家集团合并的议案，从而创建销量全球排名第四的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韩国锂电池巨头 LG 化学近日与特斯拉签订合同，为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的 Model Y 车型供应电池。目前特斯拉的电池供应商有 LG 化学、松下和宁德时代三家。特斯拉 Model Y 采用的镍钴锰模式的三元锂电池与其他两家电池供应商不同，只有 LG 化学供应相应型号的电池。特斯拉正在给空调行业带来影响，特斯拉 CEO 马斯克表示或许明年开展家用空调业务，他们认为能制造出更安静、效率更高、更节能的空调。纯电动汽车的暖气一般采取加热器，但2020年上市的 SUV 车型 Model Y 将配备热泵式空调，这被视为将车载空调改为家用空调的暗示。美的集团发布报告称，控股股东美的控股及一致行动人何享健于9月3日和11月20日累计减持702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减持所获资金将全部用于建设非盈利性的和佑国际医院，医院未来经营所得将全部用于医院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民生的福祉。苹果公司 Apple 同意支付 1.13 亿美元与美国30多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降速门指控达成和解。该指控此前称苹果公司故意降低旧版 iPhone 手机的运行速度来延长电池的寿命。埃森哲宣布收购西班牙网络工程公司 Arca， 这笔收购将提高埃森哲公司 5G 部署和网络转型的能力。 Arca 提供多种网络运营服务，包括工程设计、部署和电信基础设施管理，这些服务由一个集成平台支持，该平台可以自行监控执行，该控平台可以自动执行网络监控、优化流程并预报系统异常。埃森哲目前没有透露包括价格在内的收购详情。 BuzzFeed 周四宣布，该公司已经同意以股票的形式收购 Verizon Media 旗下的赫芬顿邮报 HuffPost，这笔交易将使两家大型数字媒体合二为一。此次收购是 BuzzFeed 和 Verizon Media 更大规模交易的一部分。根据协议，两家公司将在彼此的平台上共享内容，并寻求合作探索广告机会。Verizon Media 还将对 BuzzFeed 进行了一笔未披露的金额现金投资，获得 BuzzFeed 的少数股权。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今年亚洲地区的私募股权交易激增，美洲则出现了下降，这凸显了新冠疫情影响的不均衡。根据安永 Ernst & Young 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截至9月份，私募股权公司在亚太地区的收购交易价值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一倍，美洲地区同期的私募股权交易下降 44%， 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此类交易则大致持平。私募股权公司今年截至9月份的投资金额约为3530亿美元，上年的同期则是4010亿美元。日立制作所 Hitachi 已经为出售上市子公司日立金属而启动招标手续。日立还计划出售持有的旗下企业日立建机的半数股票。如果这两项出售得以实现，日立推进的上市子公司的重组和清理将结束。日立提出以 IT 为核心的增长战略，一直推进旗下企业的重组。日立金属由日立出资约 53%， 是与今年被昭和电工收购的日立化成，2013年被昭和金属吸收合并的日立电线一起，被称之为御三家的日立核心子公司。日本东立公司19日宣布 开发了大容量的新一代锂电池用隔离层，也就是绝缘膜。如果将电池的负极材料从此前的石墨改为金属锂，蓄电容量将达到目前的2至3倍，但存在安全风险。据称，新的绝缘膜可以解决这个课题。东力将与其他电池企业共同推进开发，力争3至5年之后实现产品化。如果使用以往的绝缘膜，20次充放电后容量将下降至不到一半，而新的绝缘膜即使进行100次充放电，容量仍能维持在80%。日本川崎重工业和西森美康对半出资的 Medicaroid 于11月18日公开了8月获得生产销售许可的日本首款国产手术辅助机器人手术机器人系统，首先将用于泌尿器官手术，争取扩大到消化器官、妇科和呼吸器官等手术里，最早将于2022年在欧美等地开展业务。罗氏控股的首席执行官 Severin Schwan 表示，公司正努力迅速提高新冠病毒抗体药的供应量，首批将于明年第一季度交付。Schwan 表示，罗氏已经就其与美国生物技术公司再生元制药公司合作研发的抗体鸡尾酒申请紧急授权，可能获得授权。他指出，罗氏可于明年第一季度供应该药物，最初供应量有限，且保留给高风险的病人。随着美国各地新冠病例数量的上升，旅客们正在取消度假旅行，这令美国大型航空公司在今年增加收入的最后希望面临到威胁。联合大陆 United Airlines Holdings 周四公布，过去一周机票预订放缓，取消预订数量增加，因为美国新冠肺炎病例的数量上升。西南航空 Southwest Airlines 上周表示，新增预订量放缓，并表示预订取消量已经上升。美国航空集团 American Airlines Group 表示，我们看到了需求受到打击。日本最大的旅行社 JTB 宣布裁员6500人。新冠疫情导致日本国内外旅行的需求急剧下降，直到明年3月的财政年度，该公司预料将会出现1000亿日元的赤字。JTB 公司还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之前关闭其115家分行门面，占2019年财年总数的25%，并冻结新的招聘。旅行社所有雇员的年收入将在下一个财年削减3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财报的信息。百事集团公布2020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季度营业收入为86.93亿元人民币，其中快递业务收入为50.8亿元，快运业务收入为14.9亿元，同比上涨8.2%。供应链业务为4.5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国际业务收入为2.2亿元，同比增长125.9%，净亏损为6.395亿元。去年同期为亏损670万元。我爱我家公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前三季度该公司营业收入为67.5亿元，同比下降22.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4亿元，同比下降61.93%。北美运动鞋服务零售商 Foot Locker 公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营收和盈利均超出市场预期。第三季度 Foot Locker 的销售额同比增长9%至21.06亿美元，增速为7.7%。该季度净利润为2.65亿美元，相比于去年同期的1.25亿美元增长了112%。不过其中也包括了1.9亿美元的非现金收益，与投资估值增加有关。好，下面再让我们来看几家航空公司的业绩。美国航空集团 American Airlines 公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其营收为31.73亿美元，同比下降了73.4%， 其净亏损为23.99亿美元，连续第三个季度亏损，去年同期录得净利润4.25亿美元，载客率从86.6%降到了57.9%，其客流量下降了79.2%。达美航空 Delta Airlines 公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业绩，其第三季度的总营收是30.62亿美元，同比去年的125.6亿美元下降了76%。季度净亏损为53.79亿美元，上年同期的净利润为14.95亿美元。达美航空第三季度的亏损超出了预期。美国联合航空 United Airlines 公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亏损超出预期，因新冠疫情持续打击航空旅行的需求，但该公司削减了现金消耗，其第三季度营收同比下降了78%，至24.9亿美元。第三季度净亏损为18亿美元，而上年同期为盈利10亿美元。截至第三季度尾声，美联航的流动资金是194亿美元。美国西南航空 Southwest Airlines 公布了2020年第三季度的业绩，营收下降68.2%，至17.9亿美元，净亏损为11.6亿美元，创历史的高亏损幅度。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的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集团 Deutsche Lufthansa AG 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疫情持续影响，2020年前三季度汉莎经营收入同比减少了约60%，净亏损是56亿欧元。汉莎航空今年7月到9月的亏损是20亿欧元，去年同期的盈利为11.5亿欧元。受旅行禁令的影响，其营业收入下降了74%，是大约27亿欧元。法航和航集团 Air France KLM Group 发布了第三季度的财报，该季度经营亏损为10.5亿欧元。第三季度法航和航营收下降了67%，至25.2亿欧元，约合30亿美元。其净债务增加了13.4亿欧元，达到了93.1亿欧元。该公司预计将筹集新资金来支撑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英国航空的母公司 IAG 集团公布了2020年前九个月的业绩，其当前的总营收是65.05亿欧元，约合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192.92亿欧元下降了66%，当期营业亏损为59.55亿欧元，上年同期盈利是25.2亿欧元，本期税后亏损约是55.67亿欧元，上年利润是18.14亿欧元。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